啦，又翻到嚟第二节嘅文杰足球地带啦吓，咁啊，其实咧，大家会觉得啊，文杰你真系一个人讲都得嘅吓，咁啊，成个节目里边，咁啊，其实咧侧边有好多人帮紧我手嘅吓，譬如话有啲片嘅播送啊，咁样样啊，或者啲铺排上边咧吓，咁啊，其实都有好多人咧帮我咧事先咧顺晒啲 run down 协调好先嘅。好啦，嗱，今集咧一开头咧即系选取咗个话题咧就系、是、入。本足球的名字为新，嗱呢一本书咧，我拎上手就几乎咧停唔到咁滞啊！一口气要睇咗好多，咁啊，所以决意咧喺今集里面就推介俾大家。第一，佢都系有关于足，即系佢系讲足球嘅嘢啦。咁啊，令到我哋了解到日本，我即系我哋呢个属于系东亚地区嘅人士，点解人哋嘅足球发展会咁好咧？而家有咁多出色嘅球员喺欧洲嘅顶级联赛揾食咧，咁样样。嗱，咁我哋上一节就讲到啦。在日本的校园足球就成为了他们要足球发展起上来的一个很坚实的基石，这个是如果他们要再继续进步的话，真是大把世界的，他们就跟成日说要即是要参照日本有什么成功地方的，譬如说中国啊，这样是完完全全两码子的事情来的。现在在中国其实告诉大家能够参与到正规足球发展的学校 的栽培呢其实是没有的。是冇嘅，即系每一年咧，所谓掟嗰笔资金上嚟咧，落去咧，分翻落每个省、每个县嘅咁多所嘅学校里边，其实系真系连鸡皮蒜毛嘅钱都讲唔上。咁点样发展足球啊？而中国参与足球嘅人数而家系少于10万嘅，咁你可以谂下，即系全国，咁你可以谂下，我哋号称有13亿人口。我哋就唔好成日咧用嗰人口比例去计算，乌拉圭得300万人口都可以打入世界杯四强，或者甚至乎攞个冠军，咁做乜中国13亿人唔得咧？人多唔代表系嗰回事嚟啦，吓。咁好啦，日本嘅大学队咧有几犀利咧？嗱，大家有知道，譬如2011年都举行过嘅深圳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啦。原来喺呢个世界大学生运动会里边啊，从1995年去到2011年，吓。讲紧呢16年嘅时间里边，日本啊足足攞过呢个大学生足球冠军5次嘅，系5次咁多嘅。咁你可想而知，即系日本嘅大学足球嘅发展，同其实即系点讲咧，系有一个有一定嘅水平先啦，系咪先？亦都可以不断咁输送到足球人才去佢哋顶级嘅运动队伍嗰度嚟嘅。好啦，咁啊上一节我哋讲到咧，就有几个关键人物啦，吓呢个平井元道啦，咁啊同埋呢个咧。对于整个足球发展都有相当之深远的推动的这个野津谦，野津谦他本身都是一个学生来的，我除了说成立了这个日本的校园的联赛之外，也都1921年就成立了一个叫做是现在日本足球协会的前身，那时候呢个名字翻过来就比较巧口一点，就叫做大日本足球协会，足即是蹴鞠，蹴鞠就是以前我哋中国古代讲踢波咁嘅意思，我哋就叫蹴鞠。咁啊，个蹴球协会就即系咁样样嘅来源嚟噶啦。咁啊，1921年成立，而1921年咧，亦都系一个好著名嘅赛事，就系大家亦都会经常留意到嘅日本天皇杯嘅成立。咁呢个日本天皇杯嘅成立就系嚟自日本嘅各个省县嘅一啲嘅学府啦，以及一啲嘅社区性嘅球队啦，咁一齐咧共同参与嘅。啊，咁啊，一个可以话已经系接近有100年历史，相当之成功嘅一个国民性嘅杯赛。咁啊，随住咧，嗱，日本一路以嚟都冇正规嘅联赛，或者有职业嘅队伍，或者有所谓嘅一啲有规模嘅业余性嘅队伍，亦都冇企业嘅球队。好啦，咁靠咩发展呢？又系讲紧嘅就系啲大学生嘅足球啦，高中嘅足球啦，一路一路发展到去嗱。大家听我上一次讲过，就是话喺1917同埋1921年嘅远东运动会，我哋都输俾中国，输俾菲律宾，仲系惨败嘅，唔系我哋系日本人吓。咁啊，去到1930年嘅第九届远东运动会嘅时候咧，发生咗啲咩事咧？啊，咁啊就系3-3打和中国，7-2赢咗菲律宾，咁啊成为咗当届嘅冠军。咁从1917年以至去到1930年。在这13年的时间里面就已经能够从一个榜尾的位置攀上去冠军的位置，即是你了解到日本人那种心态， 他们从一开始就要研究那样东西，我怎样能够打败身材比我高大的人，技术比我优胜的人，一路循着这个目标，我先要击败我的亚洲对手，然后再想着怎样击败一些欧美的强国，维持着这个理念。所以野津谦就是其中一个这么代表性的人物，他参与过远东运动会，他也带领他们的国家成为迈向一个新的一个纪元。好了，讲到这里跟着就有一个奇迹发生了。1930年拿完这个远东运动会的冠军之后，日本国家队足球队就参与1936年的这个柏林奥运会。当其时呢，你说如果放诸到世界上面的足球水平，日本我想不会有人提起，是不是？而他们呢是唯一一支的球队参赛队伍，在当届来讲就全部都是来自大学的，又是一班大学生。即大家明白。咁佢哋第一场波就对住当其时身高马大嘅北欧强队瑞典啊，1936年上半场系咁已经输到0-2，都叫输得少啦。但日本人就系发挥嗰种咧，嗱，佢哋嗰个金句个口号就系、是、无论任何时候都唔能够放弃，我哋要有跑不死嘅精神啊！结果咧喺下半场嘅四分钟就已经凭住佢哋嘅前锋咧呢、这个川本泰三追翻1-2。62分钟的时候呢，就曾凭着这个右德近太郎射成2-2。在完场之前的5分钟呢，重永恒射成3-2反胜。这一个的反胜呢可以说影响了很多东西，甚至乎呢是深深刺痛了一些欧洲足球界的人士的。举几个例子，这本书也有写到，我觉得挺有趣，可以读给大家分享一下。1949年，日本的第一位诺贝尔的得主就是汤川寿树，就前往这个斯德哥尔摩，即是瑞典的首都，出席这个颁奖的仪式。当地的记者也都意味深长，递上一个足球作为给他的见面礼。即是说事隔13年1936年的柏林奥运，去到1949年汤川寿树拿这个诺贝尔奖的时候，13年这一班北欧人都依然不能够忘记这一次的伤痛的。那就给了个波汤川寿树，汤川寿树就接住个波，跟住用个头顶了几下头锤，这样啊，那就惹得掌声一片。1960年日本的足球教父，一阵间我们都会讲到的，就是这个大力姆克南马，一个德国的足球指导，非常之有名的这个人。第一次去到远征，去到日本执教的时候，他就是这样讲到，他说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就曾经听过柏林大逆转的这个故事，因此我对日本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兴趣感觉。更远一点，好不好？1992年那届的欧洲国家杯在瑞典举行的，有位日本的记者就前往瑞典采访当届的欧洲国家杯，在飞机上面就居然被他遇到这个当时的欧洲足协主席这个祖轩逊，跟他讲起柏林奇迹这件事，祖轩逊居然是双手掩住块面，好像惨不忍睹这样。他说1936年柏林大逆转简直是一场悲剧来的。好了，咁大家会想起，既然当其时佢哋嘅大学生发展到一个程度嘅时候，已经足以打败当其时一啲强队啦。讲翻嗰届1936年嘅柏林奥运，最后佢哋咧喺另外一场波就0-8大败俾意大利脚下嘅。咁第一可能因为佢哋嘅实力曝光啦，咁第二当其时30年代34、38两届意大利。不要说拿36年的奥运冠军，世界杯就是他们拿埋的嘛，对着世界当时的几乎近乎一哥的强队输，没什么问题。好了，我讲回36年之后奥运会，照计日本的足球应该起飞的，为什么会一路噏到去，譬如说我们香港人看球都说、70年代的日本球求其点都赢到他，但你按照那个发展轨迹其实没什么可能，其实真的没什么可能。同期间比较，你就算是韩国，就算是中国，就算是香港，都没有一些这么出色的成绩去支撑。日本人其实是行先的，东亚这么多个国家来讲。这个又是一个大家要扭转的概念，大家经常会觉得是近这几十年来日本才是起飞。 不過如果你睇翻成個足運嘅發展史，日本其實東亞呢一紮嘅國家嚟講，甚至乎全亞洲咧，佢哋係首先起飛嘅一個國家。不過好遺憾地，或者係應該攞嚟衰地，遇上呢個二次世界大戰，咁啊令到日本嘅足球發展癱瘓咗，亦都損失咗好多嘅人才嘅。嗱，譬如話我頭先講到嘅逆轉呢個瑞典嗰場波追翻2-2嗰球嘅右德近太郎咧，佢就死於呢個二次世界大戰喺呢個所羅門群島上邊嘅。而反勝3-2嗰位入波嘅英雄啊，松永恆咧，佢係死於呢個太平洋戰爭嘅加爾各答嘅。咁可以話日本其實係因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元氣大傷。唔好話足球，其實國內嘅所有經濟啊、各項嘅運動啊，全部都係曾經一片停頓，死灰要再復燃咁樣樣。咁但係呢一個元氣打擊實在太大啦。不過冇死到嘅球員點樣樣咧？譬如話射翻追翻1-2嗰球嘅川本泰三咧，佢就畢生都致力喺提升日本國民足球嘅技術嗰方面大大努力嘅。而當屆奧運隊嘅其中一位成員就係打後防嘅呢個掘江中男咧，佢就一直之後就加入咗呢個早稻田大學，成為呢個足球嘅指導。佢培養出嚟嘅人才個個都響噹噹，包括咗一嚟第一次睇到嗰段片贏墨西哥嗰場波入球球員虎本邦茂、森孝慈，同埋而家大家都一定會記得嘅兩個教練啊，而家仲教緊啊嘛，就係西野朗。同埋江田武史都系呢位掘江中男嘅門生嚟嘅。好啦，咁我哋講翻嘅就係、是，但系如果真系要講到要去到話嗰個好決定性嘅作用咧，就係喺到1955年嗰陣，我哋又要拎翻呢位人物出嚟講啊。所以你話佢對日本足運係幾咁大嘅影響啊？呢位朋友就叫野津謙，冇錯。野津謙咧，當其時咧，因為二次世界大戰嘅關係咧，佢已經係脱離咗呢個體育界分子一陣子噶啦，咁啊，但系咧，佢啊系已經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醫學界嘅權威人物。不過佢愛足球，佢好愛足球。輾轉之間，1955年喺佢56歲嗰年咧，佢成為咗呢個日本足球協會嘅第四代嘅主席。佢上場好嘢啦，因為佢見識廣博，佢曾經遠赴外國，亦都能夠有好好嘅外語嘅能力。有人話，因為佢德文講得流利，所以1960年佢為咗呢個日本足球嘅再度嘅推廣咧，佢就邀請咗當其時啊好年青嘅呢個日本嘅呢個德國嘅足球教練就係、是、克南馬啦。嗱，呢個係一個好緊要、好緊要、好緊要嘅人物，克南馬，因為佢其實去到70年代佢曾經帶領拜仁慕尼黑攞聯賽冠軍嘅，咁呢個大家都知道嘅事情嚟噶啦嚇。咁啊，60年佢就嚟到呢個日本嘅啊，咁啊，野津謙做咗好多嘅交涉啊，去邀請佢過嚟啦。咁當其時佢就將日本嘅足球咧，從呢個深谷咧，第二度再度提升翻起上嚟，包括咗咧，佢重新指導過當其時日本球員嘅技術啦，一啲嚟自大學校園嘅球員啦，咁啊，亦都係咧帶佢哋咧長達有50日嘅去到呢個歐洲嘅杜伊斯堡嗰度咧，就進行呢個出外集訓嘅嗱，咁樣樣。咁去到64年嘅佢哋所主办嘅东京奥运会咧，嗱，当其时因为日本嘅足球停顿过啦，经过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啦，发生啲咩事咧？喺日本嘅国民心目中，自己其实系睇唔起足球嘅，真系得野津谦佢哋呢一班人咧，仍然系维持住嗰团火嘅啫。为咗唔能够或者话唔想啦，喺自己嘅家门面前咧羞耻啦，咁啊，所以咧。在这几年之间呢，克南马就是负责在60年到64年之间呢带领他们打这个奥运，希望能够争取到一个好的成绩。而的而且确在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他们曾经以3-2击败过阿根廷的。算是一个不错的成绩。不过去到8强的赛事呢，就以1-6大败比呢当时的欧洲足球强国南斯拉夫。OK, 四年之后克南马离开了。但是有一样很重要的就是佢培育出嚟嘅一班嘅门生咧，吓佢嘅子弟兵咧，佢嘅子弟兵仍然系将佢嘅战术理念发光发热。咁啊，去到1968年嘅墨西哥奥运会，就系头先大家开手睇到嘅第一段片，睇唔清楚可以再翻睇嘅。日本去到呢个嘅季军争夺战咧， 就以2-0擊敗墨西哥攞咗冠軍嘅，咁可以話係為佢哋爭翻一口氣啦嚇。咁但係大家亦都會問啦 ，OK， 68年之後有咁好嘅成績，點解一直嘅等到80年代中期日本足球先再起飛咧？要事隔咁多年咧？其實就係一路以嚟咪講到啦，日本嗰陣時係仲未有一個正式嘅聯賽嘅規模嘅體系。其實去到一個頂級足球國家的發展，你沒有一個常規的聯賽去成立的話，基本上就是不能夠作為一個持久性的發展，一路你都是維繫住在這個大學生，大學生校園足球始終都不是職業的嘛，這個某程度上都是有少少限制了的。今年是德甲的50周年，德国职业联赛成立50周年，其实日本的联赛规模成立比德甲迟2年，1965年，比德国的1963是迟2年。但是不过那时日本就只得企业足球，我们所说的企业足球就由一些大公司所支撑。他这本书里面也说过，就是说这个叫做 JSL 的到来，当时1965年的1月份，包括来自关东地区的几支企业球队就参与这个联赛，将大学生的球队就摒弃于外，因为大学生始终都有个学业期间的不稳定性。当时的企业足球就包括了古河电工，即是现在的千叶市原，日立制作所，即是现在的柏雷素尔，三菱重工，即是现在的浦和红砖。另外呢就还有这个的洋马柴油发动机，即是现在的大阪樱花等等等等，东洋工业，即是广岛三战的前身。这些企业会支撑着这个 JSL 当时的日本的联赛的发展一路到现在。不过要再讲的，为什么68年的奥运季军之后不能够即刻承接着那道火呢？就是告诉大家，60年野津谦要将日本足球重新拔高的时候，是一种短期性，一种要采取一种又要远攻又要急攻的一种的手法。请黑蓝马过来执掌个4-5年的期间，就的而且确将日本的足球提升到某个高度。不过这个短期发展，即是说短期里面将一班人集中在一起，而你不断催谷他们。这个是属于一个焦点性、聚焦性，而不是一个扩散性的一个规模发展。所以去到68年之后，球员老退或者是不能够得到正常的联赛，一个有职业素养的联赛继续正规内发展，球员的水平就会持续往下走。那这个就直至到为什么要去到80年代日本足球才再重新起飞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原因。而虎本邦茂当年他的技术呢，其实欧洲人的眼中都觉得呢他是可以立足的，包括黑蓝马都认为是这样。但为什么呢？已经是传得很激烈，虎本邦茂可能会效力德甲，不过去不成。而去不成的原因其实是很搞笑的，因为当时的日本人对于足球这件事都不知道什么叫做职业联赛，都不知道什么叫做什么叫做转会制度，即是在拿到这个奥运的铜牌之余，原来有些东西是落后得那么紧要的。往后那几十年，日本就是不断在这将这个差距缩细缩细缩细，成为了今天世界上面其中的一支强队。而正式能够日本的球员能够在德甲的联赛打出名堂的，这个人就叫奥治康彦。跟着下去就有一位叫做美岐加守夫。奥治康彦效力科隆，效力云达不奈梅的事迹，我想大家也可以上网追查翻。嗱，呢一本书《日本足球的明治维新》，即系我又唔讲太多啦，我只系讲咗个起源啫，即系话翻俾大家听。呢本书你真系即系值得去收藏。不过我见到坊间啊得简体版啫，就冇繁体版嘅。不过而家简体字大家都相信都能够消化得到噶啦，吓咁啊可以订啦，可以订啦，即系推介大家订啦，因为都卖晒嘅，有好多地方都吓咁样样。呢本书值得推介俾大家，亦都扭转得到日本足球唔系近呢几十年先起飞，其实日本足球一早比我哋起飞早好多噶啦。咁讲翻嗰个焦点性嘅培训，就系中国以前咪有队健力宝足球队嘅，又话拎去成队巴西集训，谂住喺巴西集训一段时间，翻到嚟就成队变咗巴西队。 呢个概念我自己心目中曾经有谂过嘅。我成日谂，如果我有钱嘅话，我可唔可以 support 一班香港嘅球员远赴巴西、德国集训几年翻翻嚟，佢哋咪变咗德国队咯，咪变咗巴西队咯？原来呢一个系一个好幼稚嘅思想。所以川渊三郎对于中国嘅职业足球发展咁失望，人哋唔好意思同你讲，你唔好咁幼稚啦。OK， 好，转头翻嚟再倾下其他嘅足球话题。